生活无国界，往前幕后，往前幕后，
往前幕后，
往前幕后。生活无国界，往前幕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泽。
嘿，我是海棠，记得吗？
记得什么？
我以前最早期的往前幕后就是我们嘛。
对，你是说记得这个节目还是记得你？
记得节目，
也记得你。
嗯，那当然，我常常出现在你的环节当中。
对，听众朋友啊，我们呱唧呱唧一下，欢迎啊、这个海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呱唧呱唧。
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啊，还是依然爆很多我们这个义工群或者我们听众朋友的料。对，
请到海棠姐。海棠姐不是本来就是往前幕后的专门负责报料？
对，可是就是回娘家啊。
哦，回娘家，
对，回来转转嘛，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非常忠心也非常善良非常好。嗯，
哎呀，你说义工啊，我都很感谢义工，我都真的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
也有的时候也是内牛满面。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义工。第一位呢，啊，这位朋友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比较熟悉他，他的名字叫做恩义。那为什么叫恩义呢？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恩义的分享。在这个分享当中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恩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嗯，恩义，请。
嗨，大家好，我是恩义，恩典满意的恩义。我是在2009年底加入义工团的，中间因为个人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到现在大概有6年左右了吧。我参与这份事工的原因是什么呢？动力又是什么呢？我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其实这也是我迟迟没有开始录音的主要原因。于是我开始努力找寻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参与这份事工的记忆，对比最初服侍的状态及现在的状态，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现在的状态成了这样，我这是怎么了？就在这时，圣灵提醒我，要我回到起初的心，我才恍然大悟。的确，最初我的心是因为神的爱而参与这份事工，从文字整理到上传节目至抱抱 APP，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初的那颗心变成了一种惯性，成了到这个时间需要做的事情。也许例行公事这个词更加贴切。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状态，我还是不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我需要回到起初的那颗心，以神的爱为动力来参与这份事工的心。感谢神记得这次录音，让我重新回顾这条服事之路，并调整自己的心，重新面对。
哎，怎么样，海棠姐？这个恩义已经说了，哦，海棠姐，海棠姐，恩义已经说了，她的名字是恩典满意的意思，
真好。
恩义说，这09年底开始做义工的，好家伙，这一算，这也真不少年头了，7、8年了。这样说比较保险一点，
7、8年，
免得我们俩任何一方数学有问题的时候就暴露了。
海棠姐数学有问题。
我没有说你，我觉得我们俩都有这个可能性了。
哎呀，你数学比较好啦。
对对，因为我有计算器啊。我觉得恩义其实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哎，想想我当初服侍主或者我刚开始做义工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那恩义就讲到说，哎，过去呢是因为对神起初的那个爱，当然我相信其实恩义还是很谦虚或者很谦卑的，讲好像现在有点例行公事，但是我相信还是因为有对主的爱在里面，否则这个例行公事可能也没有办法往下，
不能持续了。
是，
对了，
哎，我觉得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甚至在服侍当中也的确要花一些时间，有的时候停下来思考思考过去我们在我们主面前服侍的态度和现在我们在主面前服侍的态度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的确你每一年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你 跟听众之间的沟通也不一样，你自己对于经文也好，对于生命很多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终归这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事情把你跟主的关系拉得更近了。
是，
因为你就知道，哦，我回头来看的时候，就像你讲的，甚至我现在回头来看我过去主持的一些节目，那时候的一些看法，在今天再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一样。
是，肯定是不一样。你要成长嘛，对吧？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像海棠姐讲的，哎，你过去服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条路上的确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有的时候也像海棠姐这样需要有人点你一下，提醒你一下哈。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恩义今天的分享，说我们花一些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服侍上也容易例行公事，
你太忙，你忙到连什么学习什么都是例行公事，
都是我的错。那就谈到安静的问题，安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小鱼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嗨嗨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啊，这是我第十几次尝试录音啦。没错，前面都觉得录得不好，所以就想要再继续录。唉，突然发现其实还是录最真实的就好，不用想得太多。对吧？我是从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听写节目的，到现在已经快2年的时间啦。我是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开始听写节目是因为义工团里面有人请假啦，有事啦，干不了活啦，哈哈。我到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些节目的文字是这么整理出来的，好神奇的一件事情。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好伟大，好厉害哦。那次听写之后突然觉得好有成就感，但是我只是帮忙啊，然后就停啦。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都没有听写节目。后来我换工作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没有人陪啊，然后又觉得灵里面非常的枯干。我突然就想起其实听节目挺不错的，我就问现在有没有听写节目的环节啊，我也想要试着做，然后我就开始听写节目啦。对呀，就这样跟他结缘的。开始听写节目之后，突然发现灵命真的有开始慢慢的有受到滋润。对，因为每次听写节目的时候，我的心都很安静，不管一天有多累，一坐下来开始听节目，开始解节目的时候，心就很安静很安静。听到主持人啦，听到嘉宾的声音的时候，觉得好亲切。同样的，就是因为要听写节目嘛，就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听，这时候就听得很仔细，也会去想，不光光是听，也会去思考，感觉上比只是听节目而已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觉得很开心，有收获当然会开心啊，谁会得到东西会不开心，是不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到满足，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想想吧，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了，每一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想要安静下来真的很难。就很开心啊，觉得自己很幸运，真的能找到一个方式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所以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每一次听写节目的时候，不光光是从节目里面得到一些光照，得到一些亮光，同样的也能够在听写节目里面得到休息，因为心安静下来了，人自然就可以休息了。虽然有时候听写节目会听写到一两点钟，但是 完全没有累的感觉，就觉得这大概就是休息了吧。对，休息了然后重新得力。这是我长达快有两年的时间里面得到最大的收获。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来听写这些节目，希望以后除了听写节目之外还可以做一些更多别的事情。好吧，这就是我第十几次尝试录音我不会再改了，就这样子吧，算是最真实的。拜拜。
其实小鱼挺有意思，他说他这个录音已经录了十几遍了。哎，跟你说小鱼啊，这个做广播不能这样，就怎么样就录成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对，我们都是现场的。
对，小鱼后来就找到了这一点，他就说不管怎么样了，我
就是上了，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小鱼说他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做义工的，其实时间也不短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相对于当然之前的09年呢是稍微短了一点，但是坦白说弟兄姐妹啊，完全是在不拿薪水的情况下坚持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已经是不短的时间了啊，
哪里来的这种心智跟动力啊。
对啊，他就说他说自己开始整理节目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节目这些文字是这么整理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平时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哎，你不服侍你就不知道有些事工，哦，原来还挺困难的，哦，原来还或者还挺有意思的。
是，
哎，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这个消防的队伍当中来，不管是在我们的节目的义工团队还是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来，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服侍主嘛，对不对？
对，不管有没有缺嘛，就上
就上，没事。那个咱们如果不缺咱可以做这个候补人员，是不是？
嗯。
那小鱼就讲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变迁，后来呢他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当中呢没有人陪。
哎呦，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确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不容易，包括雨泽自己也是觉得
特别能体会孤单的感觉。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种孤单呢就是说你知道没有人陪的时候，我觉得最怕的倒并不是说肉体的孤单，而是你灵里面那种孤独感，你知道吗？小玉也是这样，他就说新的工作没有人陪，那灵里面也开始枯干了，这也是比较要命的地方，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
远离团契，远离本来熟悉的教会吗？
对，另外或者说是跟一些基督徒之间的这种连接，神的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哈。那他这个时候就说，哎，那我就开始重新呢做义工。
哎，
那小玉就讲到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这个枯干的生命呢又重新啊开始得到了滋润。
哎，所以呢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是付出的，其实我们真的是得着的。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说，尤其可能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在这种上面的体会特别特别的深刻。
更深，
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多听众朋友，哦，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但是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你那一句话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们的一些代导对我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和价值，
还有鼓励啊。
对，他们的这个分享，哎，你就觉得，哎呦，听这些姐妹他们自己的分享觉得好感动哈。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技巧，他们就是那么真情的流露，你就觉得反而更加的感人。
是是，
谢谢听众朋友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有更多的义工，更多的听众朋友拿起手机，哎，录下来你的声音，录下来你对神的感恩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欢迎义工，也谢谢义工。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